外呢，即将开始，请大家关闭好自己的手机或者调整成为静音，请大家安静的就坐，我们来预备我们的心，来开始我们的崇拜。奉主的名开始我们今天的主日崇拜，让我们一同安静默祷。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
因为耶和华有善事，他的慈爱存到永远，他的信实直到万代。
让我们一同起立，我们来唱第23首称谢歌。全能的上帝面前来安静我们自己，来省察我们自己一切的软弱和过犯，并且靠着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的恩典来寻求他的赦免。让我们一同安静默祷。 让我们一同来颂念悔罪祷文。最慈悲的上帝，我们承认在思想、言语、行为上常常得罪了你，当做的事没有去做，不当做的事反而去做。我们没有尽心爱你，也没有爱人如己。现在我们痛心懊悔，求你怜悯我们，因着圣子耶稣基督的缘故，饶恕我们，使我们乐意遵行你的旨意，归荣耀与你的圣名。阿门。
请听上帝恩惠的话语。使徒保罗在哥罗西书第二章十二到第十三节告诉我们，你们既受洗与他一同埋葬，也就在此与他一同复活，都因信那叫他从死里复活神的功用。你们从前在过犯和未受割礼的肉体中死了，神赦免了你们一切过犯，便叫你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感谢全能的上帝，这是他的应许，他让一切悔改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让他老旧的生命与基督同在十字架上钉死，又让他的新生命与基督一同复活，一同活出来。因此我们在这里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宣告，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了。我们感谢主，因此我们要将荣耀和颂赞都归给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我们来唱荣耀颂。让我们一同来用祈的方式攻读上帝的话语。在约翰福音第十章第一节到第十八节，让我们用祈的方式来念。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人进羊圈不从门进去，倒从别处爬进去，那人就是贼，就是强盗。
从门进去了才是羊的牧人，
开门的就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
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
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耶稣将这比喻告诉他们，但他们不明白所说的是什么意思。
所以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我就是羊的门。
凡在我以前来的都是贼，是强盗，羊却不听他们。
我就是门，凡从我进来的必然得救， 并且出入得草吃。
到这里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到更丰盛。
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
我是故宫，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
故宫逃走，因他是故宫，并不顾念羊。
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
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
我里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了。
我父爱我，因我将命舍去，好再取回来。
没有人夺我的命去，是我自己舍的，我有权柄舍了，也有权柄取回来，这是我从我父所受的命令。
感谢主，这是上帝的话语。我们来唱第420首宝血红恩歌。
Oh,
们来祷告。天父上帝，你曾应许我们，你的独生爱子，他是从天上降下来的粮，人若吃了这粮，就必永远活着。他所要赐的粮，就是他的肉，为世人的生命所赐的。因此我们恳求天父常将这样永生的粮赐给我们，使我们来到主的面前就必定不饿，因为信主就永远不渴。天父上帝，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曾向我们宣告说，他就是世界的光，跟从他的就不在黑暗里行走，便要得着生命的光。因此恳求天父你垂听你儿女们的祷告，求你的将基督的光照亮在我们心中的黑暗，叫我们既从黑暗里进入光明，就可以一生一世宣扬基督的美德。天父上帝，你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曾安慰我们说，他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恳求天父使我们确实知道，因为主是我们的好牧人，所以我们就必不致缺乏，叫我们常常知道主的声音，并且逃避那陌生人的声音，这样主在前面呼唤我们的名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平安地走到天上的羊群当中，成为一大群同在一个大牧人的牧养之下。天父上帝，求你也赐福我们的家庭，使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在我们的家庭当中居首位掌王权，使我们的家庭可以得以圣洁康宁，又使我们家中的人常常得以因着善言和善行能够发出基督的光来，照亮那些还不认识主的人。我们更要为我们的孩子们祷告，天父，我们将我们的孩子交托在你的手中，因为他们原本是你的孩子，是你所赐给我们的产业，我们只是受你的托付来管理这些产业。愿他们能够常常听从教训，顺从父母，不怀自私的心肠，使他们得以充满爱心，他们有圣洁，有诚实，有殷勤，使他们得以一步一步的学主耶稣当孩子的样式，让他们的智慧和声量天天一起的增长，能够得到上帝的喜悦和世人的和世人的称赞，这样凡看见他们的必晓得他们是耶和华所赐福的后裔。我们要为我们的邻舍，为那些还不认识你的亲朋好友们祷告，但愿我们和他们的往来使得他们可以看到基督在我们当中，让他们自己也欢喜接纳基督，更望你的圣灵能够在他们中间不停止对他们的感动，直到他们悔改归向你。我们为一切的慕道的朋友们祷告，他们听闻过真道，求你能够使他们努力的来追求真理，渴慕你自己，直等到他们得着新的生命。我们也要为一切有忧愁有患难的人祷告，常经忧患的基督因为摆在前面的喜乐就忍受了十字架的苦难，现在求天父安慰一切忧愁的人，使他们时常能够经历你与他们的同在，更求天父能够安慰那些为义受逼迫的弟兄姊妹，能够搭救他们早日脱离恶者的手。我们也要为那些遭受病痛的弟兄姊妹们代祷，耶稣基督曾经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恳求天父能够怜悯那些处在病痛当中的弟兄姊妹们，能够减轻他们的痛苦，能够坚固他们的盼望，能够扶助他们的软弱。如果是出于你美善的旨意，求你能够使得他们的身体和精神得以复原，叫他们永远仰望你，因此就可以将痛苦变成喜乐，使他们乐意将荣耀归给你，因为晓得神的大能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我们也要为基督的教会祷告，更为一切全职的传道的教牧同工，还有一切主所差遣引导我们走义路的人祷告，这 使他们能够随时的享受圣灵的充满，能够彰显基督的大能。求天父使你的众儿女都晓得，大家是同饮于一位圣灵，共同领受一位圣灵的喜，使弟兄姊妹可以追求和睦，教会可以寻求合一，可以放下各自的成见，为所信的真道齐心努力。感谢慈悲的天父上帝，求你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接下来呢是正道的时间。今天的信息经文呢是在以弗所书的第四章的25到27节，由张春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他的题目是不可含怒到日落。
圣经或者有你们的手机，请邀请你们打开到以弗所书的四章，我们一起来读以弗所书四章的25到27节。所以你们要
弃绝谎言，个人与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父神的
这是神的话语。我这次大家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一直在按着以弗所书这主节在讲啊，但限于时间的关系，我估计我们接下来需要快速的啊，从中间抽取一些经文，我们来探讨。但并不是说以弗所书后边的四章比前面的三章要更次要一些，就以弗所书的结构像前面三章更多的集中在神学上，保罗基本上他的很多书信都一样，就前面是大段的展开在教会的神学上，我们如何去合理的信仰，然后在后面一段他就往往会切入到伦理上，或者说实际的教会生活中间。我不知道大家注意到没有，我们很多的你们身边所碰到的基督徒，有可能他的知识是非常非常充分的，他在教会里边只要有若干年的这样的聚会的经历，从初信栽培到门徒训练到参与到各种各样的服事中间，其实往往神学上有的人是非常非常充分的经验，非常多的知识，阅读量也很大，但在实际的伦理过程中间，在实际的教会生活中间，有很多人会觉得好像跟他的知识无法完全匹配起来。因为其实神学是很容易的，神学是很容易的，如果我们把它只是抽象为某些教义，这个非常容易，即使是小要的问答。我有一个同工，他现在武汉，他以前读神学院的时候不是要求背要理问答的问题，他们是要求背那个八文课的那个我合理的信仰，要把那个三卷本的书要在神学院里面要背下来。可是呢他即使做到这样的东西以后，但是真正他面临实际牧会的复杂环境的时候，或者说面临到各种各样伦理问题的时候，这是很难处理的。我举个例子，他去一个教会做传道人，只做了一个月就被教会给赶走了。因为什么？因为他早晨一起来他就给所有的人发这个短信说大家在 听到的时候不要看手机，尽量往前排坐。本来也没错啊，但是呢，他是刚刚去那个教会的一个很年轻的传道人，所以那一帮五六十岁的很成熟的基督徒就很生气，你凭什么刚来，然后就这个指指点点的要来批评我们？所以很快，第一次同工会，大家就对他就很大的意见，很快就在教会就待不下去了。为什么？因为伦理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大家如果思考，我们不仅仅是在教义上或者在神学上，我知道这个点就可以了。伦理问题在实际的生活中间显得非常复杂，所以在以弗所书的后边，他谈的实际上就是伦理问题。就我们在教会的实际生活中间，每一个基督徒他并不针对牧者，你没有看到任何一点是针对传道人或者牧者说的，他是针对所有的基督徒说的。你们当如何靠着圣灵，在你的生活的各个方面来信靠基督，来以合一的心态，一灵一喜，一个神，同一个教会，以这样的心态，我们如何来彼此相爱的问题。所以这个问题并非是不重要的。我举个例子，最近我们有人就告诉我，在网上有一个很大的圣经辅导群，大到什么程度，现在有10000个人在那个群里面同时，圣经辅导群不，那个群的上限是10000人啊，所以那个群现在已经接近10000人的上限。然后全国各地的基督徒领导人呢，是在美国的，从来没有来过中国，或者说20-30年从来没有回过中国的某些姊妹们在领导。好，然后在这个群里边，大家可以想象，所有寻求咨询的人，就是都是有需要咨询、有辅导的这种需要的人，他们都面临各种各样生活的困境。但你们可以想象，就如果你是这样的一个人，然后你是一个姊妹，你的丈夫没有信主，你的跟你的这个公公婆婆住在一起，然后孩子不是很听话，家里面矛盾很大，在这种情况下，你有没有胆量在一个10000人的群里面公开的谈论你自己的隐私？你有没有这样的胆量？而且在谈论的时候，你没有征求你的丈夫的同意，没有征求你公公婆婆的同意，没有征求你孩子的同意，然后在10000人的大群里面，不断的有人就在问说，老师，我这个事情如何如何，然后细节，我丈夫今天早晨做了什么事儿，然后我的婆婆是怎么样一个反应，然后我的丈夫天天打游戏，我的孩子不听话，我的婆婆然后去投诉的时候，她如何跟我的丈夫站在丈夫那边，然后来指控我，就类似这样的问题，极其可怕。其实极其可怕，就是我不知道怎么说，就我们很多很多时候，是你没有一个基本的常识，这种隐私的问题，是否可以依靠一个这样大的一个群体，然后你可以公开的在里边去谈论，然后以很负面的话语去谈论自己的丈夫，而且在丈夫没有经过同意的时候。如果我这么说吧，如果我是在美国，就这个事情个案发生在美国，其实组织这个群的那些基督徒应该会被起诉到法院去赔得倾家荡产，知道吧？这个是很显然的事情，就没有任何常识，没有任何隐私，没有任何法律意识。当这样的群，如果你给他一个，就是比如说你们在这样的群里面， 去寻求咨询。如果出现就有人自杀了或者类似这样的问题，法律责任在哪里？就这个线在哪？就教会生活里面，同样的，就当在这个教会里面，如果你们寻求教牧辅导，你说我有什么巨大的问题存在，我每天生气了以后，我就想这个暴力对待我的这个身边的亲人，我的孩子，或者说我到这个问题上我怎么处理？如果你的传道人给你某种意见，导致了更不好的结果，教会是否有若干的责任在那儿？我们是有这样的例子，对吧？某些学堂，然后我们的孩子进去，然后过了几年以后是严重的抑郁症，无法继续上学了，已经无法继续上学了，从教会学堂出来以后无法继续上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会如何自处，如何去面对，如何去回应这种问题？你可以简单的说，是因为你神学不好，你这个信心不够，所以你的孩子造成这样的问题吗？还是我们需要更专注在这个，就你更深刻的去反思这样的问题？这就是所谓的伦理问题。在这种问题上，就往往教会是非常畏惧的。就我们看到的那个群啊，我有一个其实我有一个朋友，他是学辅导，但他现在准备去日本去宣教啊。所以有一次我就跟他谈这个问题，他说我发现教会的问题，其实主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教会过分的畏惧，就我们总是在担心自己的问题，我们总是想着我们发生了什么问题，我的生活如何可以变得更好，我的教会的团契如何可以让我觉得更舒服，我的教会的聚会如何让我觉得更愉快。所以呢，我们在教会里面就越来越多的心理问题就出现了，就不断的有人就觉得哎，我这也不满那也不满，然后产生很多的问题。他说我发现如果我们把这个心思更多的向外，更多的想到耶稣的使命给我们，教会的使命是什么，我们更多的想到如何去传福音，如何宣教，如何建立更多的教会，当你的注意力转移的时候，你就不再想到我自己的问题有多严重，有比我们更严重的问题。我新近知道一个例子，我们在贵州，因为有若干的教会在联络，他们最近就我有一个同工，所以我每次他虽然是做神学的，我们是在一起在做一个神学培训，所以他每次呢，我给他一笔钱，说这个是神学的这个培训的钱，你得支付老师的这个酬金的，然后他拿着钱他说我去招生去了，他就跑到贵州去一趟，去了他又回来，他说对不起，我把你的钱用掉了。我说你为什么要用掉的？因为这个钱是专用，你为什么这样呢？他说我去了以后就看到那些贫困的传道人，我心里边就受不了，我就给他们钱，我说那好，这样的话就不再支持你了，因为你这个不能守约，所以我们就不太支持。后来他就给我讲，他说他去了贵州，有一个姊妹，他说我真想把她接到重庆来接受医疗。这个姊妹呢，在一个很偏远的农村里面，她姓楚，然后她丈夫是天天就喝得酩酊大醉，从早晨起来就喝酒，喝完了就在街上就什么事都不干，然后孩子也没有什么很好的照顾，然后但是她就姓楚，很单纯的姓楚。后来政府就把她，就当地的政府，不是说这个我们这个大的政府的政策是如此，当地的政府就有些人就把他就逼迫他，就要求他去三自教会去聚会，所以他就不同意呢，人家就把他关在房子里边，就用那个辣椒点燃的辣椒去在房子里面把他关着，然后就因为贵州他们有很多辣椒需要烤，所以就把他关到那个烤辣椒的房子里边，出来以后他的眼睛就失明了。 就差不多就是这样，但是他仍然没有放弃自己的信仰。他说我去看到那个，你说我看到那种情况，我怎么做？我身上揣着一笔钱，然后如此这般的景象，你当如何去处理？或者最近我们在思考另外一个，也同样的贵州的传道人，四个孩子，教会给一个月2000块钱，然后他希望去读神学，希望去晋升，所以他们就在探讨说，哎，我们是否可以支持他，给他把学费交了，就类似这样的问题在里边。当我们的意识扩展到更对外的时候，其实很多很多类似这样的问题，你会觉得不是特别的重要，或者说不是像从前那样显得那么的重要。所以我们可以把我们的真正的焦点聚焦到神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上来。这是我们在面临各种各样的，就当你们的神学很简单的时候，你在面临各种伦理问题，其实会显得非常复杂，就不是那么简单，真的不是那么简单，没有一刀切的所谓的伦理问题。当真实的伦理出现的时候，都是 case by case， 你得仔细去理解他的处境，然后给他从神而来的帮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想今天我们谈的这个问题，所以这是一个主题式的，就它并没有展开到释经讲到的这个程度上。你们要弃绝谎言、个人和邻舍说实话，因为我们是相互为肢体，生气却不要犯罪，不可含怒到日落，也不可给魔鬼留地步。我想分享的是，我在教牧辅导里面，就如果我来做这样的教牧辅导，我今天分享的模式就是我的教牧辅导的模式，不是一个纯粹的就所谓的圣经辅导的模式。你来了，你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有罪没有悔改，所以你的一切问题都是在你的罪上面，你只要悔改就好了。 OK， 是这样，你只要悔改就好了，对吧？你从此不再做了，不再犯罪了，不再含怒到日落，不给魔鬼留地步，不就对了？但你怎么做？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具体你需要得到什么样的帮助，你才能够不生气，或者说你才可以生气却不要犯罪。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的重点，我只想讲很简单的讲，我们如何处理愤怒，我们如何处理愤怒。所以保罗给的神学上的要求很简单，你生气了要什么？三点，对吧？如果讲到的话只讲三点，生气第一，不要什么？不要犯罪。 OK， 第二，不要含怒到日落。 OK， 6点钟以后不要生气，不要含怒到日落，对吧？好，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常常问你就是这种问题，你怎么做？具体你去问你的牧者，你说我怎么样生气和不给魔鬼留地步，我到底要做什么？我不是只是头脑里面知道这一点就好，魔鬼到底怎么样来攻击我，地步是什么东西，不要犯罪，我到底不要犯什么罪，我不可含怒到日落，那我到底到含怒到什么时候，我可以含怒到什么时候。所以我每天搬个这个藤椅在阳台上看日落，然后到那个太阳落山的那一刻， OK， 我就好了，我就回去了，我就一点也不生气了，是否是如此这般？所以一般来说，我们去探讨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谈到生气却不要犯罪，它其实是个虚拟语气，它谈的是，如果你生气了，你不要犯罪，但它在这个地方的虚拟语气，它并不是说你一定要生气。其实有可能我们靠 靠着主耶稣基督，我们在更多的情况下，我可能可以克制自己，就在第一时间我就不会再生气的啊。但如果你生气，是你不要犯罪。但有很多牧师的处理是什么？生气是不可避免，对不起，我这写错了，生气是不可避免的，你一定会生气的，你肯定会生气。但是呢，生气不是一种罪，因为生气以后什么，他还叫你什么不要犯罪，就说明什么，生气是正常的，对吧？生气是可以不是罪的，生气却不要犯罪。而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你到底怎么样去生气，你如何生气，生多久的气才是你的重点。大家如果是这样理解，那是很简单的。但你是否可以控制你的生气？我们能不能控制我的生气？就比如说西安的地铁事件出现了，你是那个当事人在那儿，你如何应付这种事情？你是否可以避免说我完全不生气，或者我到底要生多久的气？最后那个当事人其实按照现在的我们的观察，他第一，他接下来被他的这个学校解雇了，第二，他的精神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了，就基本上是需要进一步治疗的，因为其实没有人能够承受那么大的伤害和压力。就目前所知的情况就这样，就第一，他这个事情出现以后，他被他的学校解雇了，因为他是个老师啊。第二，现在他的精神已经出问题了啊。在这种情况下，你能够如何作为基督徒，我们如何处理类似的事件，生气却不犯罪？但另外一方面，其实大家可以思想，生气是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生气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我们其实不愿意放弃我的怒气，我们很不愿意放弃自己的怒气。生气是所有的负面情绪中间大家最不愿意放弃的一种情绪啊。一旦生气，你就会觉得这个能量充满，小宇宙爆发，然后你就会觉得我其实这个生气是应当的，我是正义的啊，我是为着这个主在征战，就类似各种各样情况，就所谓的大家觉得生气我都是有道理的，对吧？所以我所有的生气都是易怒，没有什么不是易怒的问题，我凡是生气我就是易怒，对吧？因为总是有什么事情惹到我才生气的，而这个事情它既然惹动我的怒气，我一定是觉得它是不公不义的事情。所以当我们生气的时候，其实生气是一个负面情绪，但是在所有的负面情绪里面，生气是我们最愿意这个持久的问题。所以保罗说什么？不要含怒到什么？不要含怒到日落那点啊。生气，一旦你生气以后，在气头上，你就都会觉得我这个东西是公义的，我就是值得生气。我在这个川普总统这个第二次大选期间，有好多基督徒对我生气，他们生气的点是什么？说你到现在还不发言，你到什么时候才发言支持川普呢？都这个大选都过了，票选的这个结果都出来了，然后大家再重新计票了，说你这个时候还不发言，你什么时候再发言呢？你们这些牧师们，然后就拿这个以斯帖来说我，对吧？你如果现在还沉默不言，那神必从别的地方来拯救我们的美国，到时候你就怎么样了？然后就对我就生气了。他觉得啊，这个是应当的呀，你为什么我是这样的看法，你这个作为牧师你不是这样看？于是就大大的发怒，就大大的发怒，还觉得他的发怒是正当的。所以我就告诉他，我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不同的个体，你不能够把你的这个怒气投射到我身上来， 我有我的判断，我有我的这个立场在那儿，我也表了我的态，我以我的方式在表态，我只是不像你那么激动而已，但是你没有必要把你的怒气投射到我这儿来。但同时生气又是什么？生气是我们所有的情绪里面，负面的情绪里面最容易出现破坏性后果的情绪。所以保罗说什么？你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们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我从前的教会，我曾经有一对同工，夫妻两个年轻人，其实我很看重他们，他们很有恩赐，也很有服侍的热情，希望送他们去神学院。后来然后这个男孩也弹吉他，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交流吉他。有一次去他们家里面查经，发现吉他给摔碎了，就问他什么事情，他没说。过了很久，我知道其实他们夫妻一直关系都不好，所以这个吉他被摔碎了是因为两个人在家里面生气造成的，但他没有说，所以后来有更严重的后果。他们有一天离婚了，离婚了一天，两个人去把离婚手续办了，然后被我们抓住，然后逼着他们第二天去复婚了。所以生气就是因为生气造成的，就是因为生气造成的，真的。教会的同工，然后离了一天的婚，两个人。就是因为我看到后来我知道，因为他们吉他也摔碎了，什么门上也有各种各样的疤痕，这里灾难，两个人就是因为这种事情。但确确实实，所以最后到了离婚了，没办法了，告诉我了，然后把全教会的弟兄姊妹召集起来，然后为他们祷告，然后劝勉他们，然后也没说别的，我说你们明天去把结婚证给我领回来，别的就不说了。所以两个人就去领了结婚证。但是这种事情你想，如果再拖一天，他们实际上就永久性的丢掉了在教会服侍的资格。这个不是开玩笑的，就如果他生气的话，他继续是在这种状态中间，他其实永久性的他就不再有资格在教会服侍了。一天还可以接受，对吧？但是如果你拖到一个月的时候你怎么弄，或者你拖到一年的时候你怎么弄，有可能会出现更严重的问题在里面。所以保罗的劝勉是什么？生气，但是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不要给魔鬼留地步。所以在这个上面我们有很多难题在里面，不是简简单单的从神学上或者从经文上去理解的。我们有很多时候是在伦理的层面，在实用的层面上，在教会生活的层面上，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解我们为何要生气，我们为何要出现各种各样的情绪，它是如何造成的。因为你不是生活在真空中间，你不是在天国纯粹的跟主在一起，你始终面临着这个社会，面临着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幸的人，也有各种各样的压力在这儿。所以不是那么简单的一个问题，到底我们应当生气还是不应当生气，我们如何控制我们的怒气。比如你在我们每个人的冲突模式是不一样的，我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冲突模式。就如果你跟一个人的这个意见不合，你怎么处理？你在家里面跟你的这个配偶意见不合，或者跟你的孩子意见不合，你到底是怎么处理？所以有些人是采用合作的方式，对吧？我希望双赢，所以我们每个人都可以让步，然后我们可以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有些人是以逃避的方式，你给我说，有时候我没情绪，所以包括我在家里边，有时候 Emma 要想跟我讨论什么问题，我会很比较直接说，我现在不想谈这个问题，我们也许可以 另外找个时间来谈。但是如果你一直就逃避，对吧？人家这个一找到你谈话，你就逃避，然后从来不解决问题，那就是属于逃避型的。也有所谓的屈服型的，对吧？你说哦，你都对，老婆永远是对的，这个不对也参见前一条，对吧？就是类似这种问题上，所以这就是什么？就很简单的，你屈服了，我不想冲突。但是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会你内在的这个怒气就有可能积累起来，对吧？有可能会积累起来，然后一旦爆发的时候就可能是很大的爆发，那个时候就直接就拉爆的这种可能性是很大的。还有呢，就是所谓的竞争型的，我一定要搞赢，所以这个事情哪怕我是没有道理的，我一定要搞赢的。也有双方都妥协的，所以就选了一个最差的方案，就双方都妥协了，双输的方案。所以我们有很多很多东西，其实你需要知道的，我的处理冲突的模式到底什么模式，我的习惯是什么习惯，我需要跟我交流的人其实是需要沟通的。当你沟通清楚以后，你就不太容易生气，就不断的，其实我们还在成长，我们不断的还在成长中间，确实是跟我们的从前的各种各样的经历是有关的，而不仅仅是你的神学的问题，就不纯粹是你神学的问题，有很多是经历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家 Emma 她是个独生子女，所以家里面从小她说话就是反正就一开始我们结婚的时候我就觉得他很吵了，他不太顾，就是我睡着了，他可能也在边上，就是说话呀，自言自语呀，就类似这种问题。然后他就会觉得我很节约，因为我们家小时候吃饭的时候是要求把碗舔干净的，留一颗米，我妈要打我的，因为家里很穷。我上大学的时候，我跟我姐同时上大学，所以我姐一个月，她是女孩，一个月50块钱生活费。从这个读书到吃饭，然后我是男孩，所以一个月40块钱，然后我们家还觉得负担很重，说你们是不是可以申请点低保？好，然后我一去看，我想申请低保，然后同学里面比我穷的人更多，很多是农村来的，就一分钱都没有的，所以天天在食堂里面就是吃那个免费的菜汤，就这样舀两条汤，然后买两个馒头，我计算了一下，我可以1.5元人民币吃一个月，可以到这个程度，就你每天只买5分钱的馒头，就是一餐只吃两个馒头，然后就免费菜汤，就干这种事情，然后节约下来钱去买这个马克思的这个《资本论》，对吧？4卷本，然后来读。但这种生活背景就是，其实我们结婚以后很久，然后现在才知道。花钱是需要花的，使劲花，然后就是比如说家里面需要买什么比较好的质量的这个食物啊等等，然后我们就开始买，然后有的时候他说这个菜放久了，比如说过夜了，然后放到外边几个小时了，然后不能再吃了，然后我现在知道要把它扔掉了，不然以前的话就绝对是自己把它吃掉的。就是类似这种问题，其实我们有很多很多的沟通的模式是需要互相去理解的，逐渐的你就成长起来，你知道如何控制你的冲突，如何控制你的怒气。但另外一方面，目前已经有一些基督徒的这个我的老师，在我神学院的有些老师们，他们已经在提出这个问题，就生气可能是一种这个人格缺陷，生气可能是一种人格缺陷，就像这个抑郁啊，就像焦虑症，就像抑郁症，或者就像上瘾，这样它可能是一种人格缺陷。就现在他们已经在衡量这个问题了，就生气是有个指数的，来衡量你的这个生气的指数是多少，然后有可能是需要专业帮助，就不是说你简单的。保罗告诉你一句生气不要到日落，你就可以不到日落，对吧？ 不是说他简单的说一句生气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你就可以不给魔鬼留地步，所以他有可能是一种有可能是一种这个你的这个人格的失调啊，但我们需要更多的去认识它，因为现在有很多很多刻板的不一样的这种认识，就比如说如果一个女人生气，我们就会说她是人格缺陷，对吧？这个人怎么这么喜欢生气，这么小气，类似这种问题。好，然后一个男人生气，我们就可能指责他是一个反社会人格，因为男人生气的时候有可能有更多的这个暴力活动在那。但我以前好像也说过，我也知道我有一个传道人朋友，他是在家里面被他太太这个家庭暴力的，家暴是他太太打他，因为他作为传道人他不敢还手，所以他太太经常打他，而且他太太比他年轻好几岁，所以两个人就是类似这种，所以我们也有。但是我们很可能就是刻板的印象认为生气是一种人格上的失调，但有可能生气本身就是说你会觉得是性格问题，但有可能它是一种病，就有可能它是一种心理上的失调，就它在哪儿没有管理好而造成的。目前正在展开各种研究，但这个结论不好说，就因为他们推动了几次想要进入到这个就是美国有一个心理疾病诊断一个手册，现在是第5版出来，这个里面没有收，还没有把生气这个东西收进去，就因为收进去以后他就可以正式的，你就可以去治疗，你的医疗保险就可以付钱所以目前逐渐在推动这一点，我觉得有可能到下一版出来的时候生气就真的成为一种就是正式界定的，就像抑郁症那样的心理上的一种失调，你就可以去治疗，然后保险公司会付钱去帮助你去调整这种问题。但回到这个问题上来，大家其实更重要的是什么？我们生气的原因是什么？生气的原因两个问题，一个是不切实，就是你的要求不切实际，你的要求，你对这个世界的要求或者对别的人的要求是不切实际，所以如果无法满足你就会生气。很简单，如果我们所需要的东西不是靠着主你可以得到满足，你不是靠着福音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而是对其他的外部的环境有所追求，你的要求但是超过了正常的或者说超过了限度，你就显然在不满足的时候会生气另外在失败或者失落的时候我们会生气的，这很简单，如果你失业了你肯定会生气，你会把你的怒气投射到你的主管人事，投射到各种各样的客户等等，你会很容易的投射这种愤怒出去。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我们的世界观和信仰体系是不稳定的或者摇摆的，就你一方面觉得这个世界是绝望的，一方面你又觉得这是基督的国已经临到了。如果你的世界观是一个就所谓的从神学上来看，如果你是一个无千禧年的世界观，就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没有这个千禧年的这个东西在那儿，对吧？那就意味着什么？现在就是千禧年在展开，所以这就是神的国已经来到了，那么这个世界就应该是在基督的统治下，所以一切的领域都应该在基督的统治下，七大山头全部都应该是基督的红旗插满的山头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到了这个世界，一方面你觉得是败坏的，是无望的你看到西安的地铁，看到郑州的洪水你看到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你会觉得为什么这个世界是无可避免的在往深渊滑落的一个过程，然后你的世界观一方面又觉得这是一个基督应当掌权的一个过程，这个地方是所有的基督的权柄都应该彰显出来大家都应该听基督的，在这种冲突下面 你很可能就会积累各种各样的怒气，而有可能是跟你生活无关的怒气在里面。另外一方面是有可能我们的世界观是摇摆，就比如说川普没当选，你会觉得啊，是因为我没有在网上呼吁，我要喊了一嗓子川普说不定就当选，对吧？或者我们没有这个他们有人在发起这个像什么白宫什么投票网站投票的时候，我为什么没投票呢？所以你可能觉得是你的责任，一会儿呢你又觉得这个东西呢不是我的责任，可能是另外的一方的责任，这个是其他人造成的。所以在这种摇摆的过程中间，我们就很容易就生气了。但我们回头来说，就大家如果 你真的生气的话，你会觉得这是我其实是你不太愿意放弃的一个负面情绪，你不太愿意放弃你的负面情绪我们谈到负面情绪，比如说羞耻或者焦虑或者恐惧或者疑虑，这东西你一发生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情绪是不对的，是不好的，我是愿意什么，我愿意得到改变。但生气这种东西其实它跟喜乐是一样的，就一旦你处于生气的这个处境下，特别什么，我就想这个时间持续的越久越好我最好寒露到明天早晨当这个日出，所以巴不得保罗写的是不要寒露到这个日出，对吧？我还可以延续一段时间，我可以继续在家里边不断的生气觉得生气是很爽的事情或者很释放的事情。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就是包括在心理这教牧辅导上，有很多人来啊说艾迪牧师，我经常生气，我今天又生气了但他其实并不是想要你告诉他说不可寒露到日出，他是想要你这个承认他生气是有道理的你是应该生气的这种事情，对吧？你确实，要是我是这种情况下，我也生气了，我气得比你更惨然后我采取行动比你更暴力，然后他一听了以后就很高兴然后他就回去了，继续去生他的气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人来寻求帮助他并不是希望有人说你得放弃生气，你的生气是错的，你生气的原因是错的，你得从根本上改变。他只是想要你控制他的行为，说我生气的时候然后你提醒我，我别把我太太给杀了，或者类似这样的问题，我不要把我的孩子给打残了对，我说到这个问题我最近听到一个案例在新疆的一个传道人没有生孩子，收养了一个孩子，然后用所谓的主类教育的方式教育孩子，把这个孩子打死了。 OK 真实的案例，就我们有很多传道人都觉得很正常，就是他们的孩子经常被吊在房梁上，什么拿这个鞭子抽之类的，都觉得很正常，很正常的这种教育方式，就在传道人中间都是很正常的教育方式因为圣经教导他不用杖打孩子，都是恨他，所以那用杖打孩子当然就是爱他了。 OK 所以我最近听到真实的案例，他当时收养了孩子，所以他们把这个孩子给教育死了，很小的孩子。这是需要，其实是需要提醒的，是需要提醒。就很多时候，当你生气的时候，你如何不要犯罪？你如何这种结果你是没有办法改变的，你真的没有办法改变。当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永远的伤害在那，不仅仅是对你伤害的对象，也是对你自己永远的伤害在那。所以生气不要犯罪，生气不要犯罪不要觉得生气是一个好的情绪，或者说你愿意持久的情绪，不要寒露到日落 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在那儿，不要做这样的事情，尽量理解你的情绪，理解你的生命，理解你的处境，理解你所交往的人，然后它不是一个好的情绪，就你我们需要用更健康的情绪来代替它，我们需要用更健康的情绪来代替它。所以改变的生气的动机，第一，神的命令，对吧？他说你不要生气，所以很重要，不是说生气是不可避免的，所以我们是可以生气，只是不要犯罪。我们需要做的是你不要生气，你不要生气，那是一个典型的虚拟语气，就是如果你们生气了不要犯罪，就你有可能生气，但是并非是你一定要生气的，神的命令在那，所以不要生气，不要犯罪，要注意生气有可能带来犯罪的后果，而且生气会给撒旦留下攻击我们自己也攻击我们教会的地步，就等于是一个塔脚石。地步的意思是一个 steps， 就是一个这个踏板在那儿，就撒旦本来够不着你，然后你一生气给他提供了一个平台，提供了一个塔板在那儿，所以他就站上来了，他就可以什么靠近你来攻击你。所以生气不要犯罪，不要生气，生气不要犯罪，不要延续生气，或者觉得你的生气是一个很正面的情绪，你想持续下去啊，也不要特别注意，不要在生气的过程中间采取决策，或者说给撒旦留下地步。当你生气的时候，不要做关键性的决策，不要做关键性的决策。有的时候你不知道你情绪是哪来的，你不知道你的情绪是哪来的啊。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个例子，几天前突然我有一个客户，做神学翻译的客户，然后发了一个邮件给我，他说什么呢，就说得很官方，就第一句话我就觉得有点生气，他说最近我们观察到，他的第一句话是这样，最近我们观察到你在网上众筹翻译一本书啊，就第一句话就这样，我第一句话一看我就觉得有点生气，太官方了然后说我们希望知道你哪些书已经筹过款了，哪些书你是已经拿到版权了，就是类似这样，就像一个法律文书一样发过来。然后我突然就觉得有点生气，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就是心里面就很不舒服啊，就感觉我好像是在欺骗他们，要多骗他们钱或者类似这种问题了，所以我就把这个事情搁置下来了，因为你确实要生气，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反正心里边不舒服，所以祷告，然后过了大概几个小时，然后觉得其实他的诉求是对的，只是一个沟通问题，然后我就给他说对不起，其实是沟通没沟通好，然后我就详细的把我的各种各样的项目，然后哪些是已经筹款已经做好的，哪些是需要继续筹款继续做的等等，就给他们分享啊，所以后来这个事情就结束了啊，但其实没什么问题，大家交流以后都是很好的关系，是很好的朋友，但有的时候你只是控制不住，你不知道你的情绪是从何而来的，所以你就生气了。后来我想想，是因为前面另外一个客户也是这样说的， Eddie， 我们最近观察到你在网上做了什么什么事情，然后我们警告你，根据合同你是不能做的，就类似这种问题啊。所以有可能我把这个投射到另外一个人那儿去了，然后因为我有时候在网上发试读，就是有些文章在翻译的时候我在试读，然后这个跟他的这个翻译就是这个机构，他认为就是你不能，就是你跟我翻译的项目，你是在我出版之前你不能透露任何一点消息的，就类似这种问题，所以他们也是发这种正式的公文给我，然后就会觉得很委屈或者怎么样。所以在生气的时候，我们需要的是你先思考，就情绪是你不能控制，情绪一出来，情绪是我们很难控制的，就你会理解到你的情绪你是控制不了，但是我们对情绪的反应 response 是可以控制的。 OK， 情绪我无法很好的控制，因为情绪来的时候 不由我控制的，它咚一下就出来了。但是我们对情绪的反应是可以控制的，你如何反应你的情绪 respond 是完全可以控制的。唯一的问题是当你情绪来的时候，我们很多人是情绪，所以我就反应，我一生气我在手上有个杯子我咚一下就扔出去了，或者我有一本书然后我就咚一下就扔过去了。我有一次在家里边，我们家儿子 David 他小的时候，他确实不知道做了什么，我已经忘掉什么事儿，他惹我生气了，然后我就唰一脚就抓过踢过去，前面是个凳子，我就一想就踢过去，那个凳子就对着他头就飞过去了。就这样的事情，就是情绪其实和反应是连在一起的。你一下觉得很生气，有可能是他前面已经缠了我很久了，我一直没生气，他突然到那个点上一下就爆发了，但一直没打到他。我不知道是他的这个保护天使还是谁保护了他OK， 反正椅子从他头上飞过去了， 没碰到他。但如果碰到，其实就很严重一个后果，就你的反应出来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个后果是什么。确实就这样，就一脚就把那个椅子 就踢过去。我不知道我怎么这么大力气，要让平时我来踢个这个足球可能也踢不了那么高，这个一个木头的椅子一下就把踢到天上去了。所以其实我们很重要的，你需要知道，就是你的情绪是你有可能控制不了，情绪会自然发生，但我们对情绪的反应就中间需要有一个隔墙，任何情绪出来的时候 pause 就暂停在那，哪怕只是十秒钟，你只要情绪出来的时候你暂停十秒钟，你就可以避免很多很多的悲剧，很多很多不良的后果。我们可以控制自己，我不被生气所控制，不被罪所控制，不被撒旦所控制。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但你需要有意识到你的情绪来了，我需要一个停顿的时间，我需要来思想我到底如何回应这个情绪的时间，就慢慢的就逐渐的就会好。就包括现在还有很多时候，其实骄傲也是另外一种情绪。就举个例子，就人家稍微夸你两句，然后就说哎，张牧师下周来讲道，然后你一听哦，夸了我说张牧师听说你讲得很好，然后我们特别喜欢你，然后你下周来讲道，然后你就很容易就什么哎，好啊，我就答应了，对吧？就类似这种问题，其实同样的，所以现在我的缺神反应都是拒绝，就第一反应都是不管什么要求，对不起我要想一想，然后借口是什么，我需要跟我的太太商量，我需要回家跟我的太太商量，看看是否影响到我们的家庭或者影响到我们其他的事工，所以所有缺省的反应都是 no， 不接受新的事工，同样的所有的就是其实都是一样的，就你必须要有一个隔离在那，有一个 pause 在那，有一个停顿，你来思想你对这个事情的回应到底应该如何。所以我们可以不让我们的情绪控制我们。那怎么处理社会性不公的易怒的问题，我们也涉及到这个问题，你怎么处理易怒，你怎么处理易怒？我们生气是否是最好的解决方案？生气是否是面对社会不公的解决方案，最佳的方案？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是需要忍耐的，我们需要忍耐和更好的去计划，但是在生气的时候你很不容易有清醒的计划，所以你可以生气，但是生气并不会解决任何问题，你需要的是忍耐，忍耐能看到有盼望的结果，忍耐可以看到更好的结果。包括我们在推动的若干的事工都一样的。我现在学会的，我的翻译用一本书往往是几个月到一年，所以我的事工已经不像以前那么着急了。以前一听到有个事工就巴不得这个月就见效果，对吧？你要说传福音，接着去传个福音，然后圣诞节搞个什么 培灵会，然后就一群人就举手就信主了，那种事工现在已经很罕见，所以事工也放长，效果也会放长，你需要忍耐，一个事情需要坚定的去推动它。如果你认为这是神的呼召，这是一个值得去从事的事工，待会儿我会给我们的很多同工分享，我们的有一个事工叫H2O 水 H2O 啊，其实它是一个职堂和宣教方面的一个意象，H 代表汉民族 ，O 代表 others， 所以 H2O 是我们希望汉民族的基督徒和教会可以向什么未得之民去执堂和宣教的这个事工。但所以想名字的时候就不能暴露他的意图，然后就把这个名字叫成了 H2O， 所以很好听也很好记，因为耶稣说你们在你们的这个心里边要流出什么生命的活水，生命的活水来。 OK 好，回到社会的，所以这个事情就这样了，你可以承认它是不公的，你承认是不公的，但是你不要一直生气，或者说不要让这种不公不义之人或事把你所控制，把你给控制，然后你就陷入到某种自己觉得很易怒的这种情绪下面，因为在怒气下面其实不能成就神的义，对吧？我们的怒气是不能成就神的义的，神的义是需要你清醒的计划，然后清醒的来思想。所以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不可含怒到日落，你不要反复的为着你一个负面情绪，一个无用的情绪而反复的去生气，想办法采取一些可以改变这个世界的行动的能力，不是在神学上，我们不是在神学上过分的纠结，或者说在我们的情绪中间过分纠结，而是真正的去思想，面对这样的事情我如何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我们有的时候在教务讲台上，我们很多传道人其实包括最近我其实更多在关注教会的女性的问题，有很多很多的信息或者是关注在那儿然后我就看到教会里面对女性群体的这样的很严重的不公，其实是很严重的不公，很严重的不公包括最近我的一个同工他在职堂，然后他跟一个男性的同工搭配然后那个男性的同工就希望这个女孩，就只是我在讲到不想讲的时候，今天我累了，我想讲到的时候你帮我站在讲台然后平时你就都听我，就两个人合作职堂，然后那个男性同工就这个态度，然后这个女孩呢一开始也接受，反正就我就支持你，所以这个男生在讲道的时候他就去带传学，然后这个男生不想讲道他就来讲道，但讲了一段时间以后半年，他就发现这个弟兄讲道的时候这个参加人就特别少，他们有段时间是在网上，然后弟兄讲到的时候就两三个人在网上听他讲，大家讲完了以后然后说不仅没有得到释放，然后很生气，听他讲到以后特别生气，听完讲到以后很生气，就这样。好，然后他讲到的时候呢就人就很多，然后大家都很欢迎他，就觉得他讲得好所以就最后这个拉扯的张力在这个里边，然后那个弟兄就不断的要压制他说你得听我的，你就太骄傲了，就说你就太骄傲了。后来我说这个其实他可能跟你不太好合作，你就离开吧你就离开，然后交给那个弟兄自己去做吧，看他能否做下去。好，最后他就去谈这个问题，就说我要离开，因为我跟你无法合作。当着众人的面同工会上那位弟兄就公开的可以说是羞辱这个姊妹， 他说是不是你以后想当姜牧师吗？这个姊妹姓姜，所以他然后就公开的就在这个同工会上去羞辱这个姊妹，说你是不是想做牧师？以后你们可以想象那种在一个改革中背景的教会下面，当一个这个弟兄对一个姊妹说这种话的时候，公开的说这种话的时候，到底是一个什么意图？你们可以自己去想象这个问题啊。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需要持久的生气，还是需要采取某些行动啊？不管你是在言语上还是在实际的行动上，如何去支持或者就我们现在看的问题，不是女性在教会里面不能做牧师的问题，其实完全不是这个问题，而是女性在教会里面整体的受到属灵上面的压制，或者说在地位上面有严重的不公的问题在里面啊，不是说女性要做牧师或者要有权柄的问题，而是女性如何避免被属灵虐待、被身体虐待、被情绪虐待的问题，就很多时候是这种问题在里面。就我刚刚谈到这个例子，这个姊妹还是神学院毕业道学硕士顶尖的学生但在教会里面实际上就是这些弟兄们对他们的态度是真很随意的一种态度，完全不在乎就人家的想法或者情绪，就觉得你在教会里面就是低人一等的这种事情，你就是帮我这个做一点我不想做的时候，你就来帮我做点事情，然后他其实做很多事情就早晨9点钟聚会，他8点钟就去教会，然后把椅子放好，把这个清洁打扫了然后把音乐放起来，然后喷上什么香雾之类的来整理，但这种事情从来没有任何人意识得到他在做，也从来没有人感激他所做的这一切而只是以某种很强烈的这种态度来，其实我已经认为这已经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情，就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很难意识到，但这不是你需要持续不断的生气的理由，而是我们需要不断的去提醒或者说来谈出来，把这种感受谈出来，然后让这个事情可以改变，这才是我们如何去处理易怒的问题。 OK， 好，我最后简单的讲一下，就是其实我们的负面情绪，就如果你们能够控制你的负面情绪你会避免很多很多很多很多的问题在里面。靠着神的话语，我们是可以对这一切的怒气，我们是可以克服的，我们是可以克服我们的怒气的。我们因为有一个什么神在那儿，我们对某个事情，就有的时候你会很有可能你意识到，就是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就是，其实这个事情本身不是那么严重，所以你没有必要生气。如果你生气，你的这个，所以箴言说什么？我们心里面怎么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的，所以你的为人是有可能是如此。OK， 所以我刚刚谈到，就是你在情绪和行动之间是有一个暂停在那儿，你才反应的。但同时，我们在某一个事情和我的情绪之间也是需要一个反应。就生气不是因为你的情绪的问题，你生气总是因为某件事情，某个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会生气但往往当我们去审视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没有经过我们的信念的过滤，我们直接就带来情绪了。我举个例子，就我们在祷告的时候，我们曾经检查过3000个不同的祷告，书面的就记录的有祷告3000个，这3000个祷告抽样里边 有些是为着事情祷告，比如说我父母生病了，然后就祷告说神啊你医治我的父母， OK， 这是为着事情在祷告，就类似这种问题，我们有一件事情我们为事情在祷告。另外一些问题呢是为着情绪在祷告，神我生气了求你让我什么可以不生气，或者我抑郁了求你让我可以喜乐起来。但是这3000个祷告里面没有一个祷告是为着我们的信仰在祷告，神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可能是不符合你的教导的，我对这个情绪的反应可能是跟神的话语是不合的，没有任何一个祷告是为着这个事情在祷告，神求你改变我的信仰，改变我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改变我对这个事情的反应。我们总是想的是这个事情你把我挪开我就没事了对吧，我现在受逼迫了，那么你把逼迫挪开，而不是想到神求你让我认识到在这个逼迫下面我当如何去反应，我如何来更多的来信靠你。所以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在什么地方，如果谈到我的教牧辅导，就其实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如何改变，就神的话语如何改变我们的信念，我们如何在事情和情绪之间调整我们的对神的信念，或者说用神的话语来改变我们对事情的看法。于是当你在这个过程中间你就会知道我的有些情绪其实我是需要改变的，然后我在情绪发生的时候有些事情我是可以用更好的方式去回应它，而不是用我的下意识的方式去回应它。好所以情绪会带来很严重的反应，但是我们的情绪其实不是从事件直接出来的，你的情绪是通过你的世界观，通过你的信念映射出来的。就当你意识到你的情绪的时候，其实我们内部你的世界观到底是什么，你是否是一个基督徒的世界观，圣经的世界观，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当我们有健康的情绪的时候，你的目标会更容易实现，而当你的情绪，当你的世界观，你的信念是不那么健康的时候，你往往带来不健康的情绪。我举个例子，我们很多时候负面的信念是什么，一个是就 demandingness， 就是我总是觉得神给我的不够，我总是希望这个世界给我更多，就不断的在求索求索而不得，错误的世界观加上这个就是你的需求，你就会什么就会变成一个我想想，这个应该是当我们在求索的时候，对不起，当我们在求索你没有得到的时候，就是你不断的在要求的时候你得不到，你就会其实就会可能是抑郁，就是你就会有抑郁的倾向。而另外一种情况下，我们是相信一个事情是100%的坏，就这个事情我看不到任何一点好处。我同样举例，我们拿川普总统来举例，就很多人就觉得川普居然没被选上，这个完全是世界灾难性的，就是这个世界就毁掉了。就是说这个事情是100%坏的，居然让拜登上台了，然后这个世界就已经绝望了。就他看不到这个事情的一点点说有利的地方，相信这个事情是不断的坏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其实你就会焦虑，就你的焦虑情绪就这样出来。好，如果你是忍耐度很低，你是忍耐度很低，就你觉得啊这个事情是无法忍受的，这个世界太败坏了，我完全无法忍受就像西安的那个事情，就人家打个电话，然后有人觉得无法忍受，对吧？他的那个对手就是，其实这个女孩在打电话，然后另外一个人就觉得你怎么在这个车上打电话呢？然后他就突然就跳出来，这个世界无法忍受的情况下，就出现类似这样的情况。 或者我们觉得本质上这个世界是无望的，本质上这个世界是无望的，你就会有这种寻求其他的，就是上瘾的问题在里面，你就会寻求上瘾，就整个的我们的焦虑、我们的疑虑、我们的怒气或者是上瘾的问题，就这种负面的问题是都跟我们的信念有关。你对这个世界的看法是如何，你是否是符合圣经的看法，当你在这种情况下，你就会有什么各种各样的情绪出来。大家可以去思想这样的问题。于是我希望，就整体上我们是希望我们用更健康的情绪来，更健康的信念来代替我们不那么健康的信念，于是我们有更健康的情绪可以反映在我们的生活中间。你可以不疑虑，但是为着悲痛的事情你可以悲伤，你可以不焦虑，但是同样的对一个事情你可以表示关切，你可以去意识到它，然后你却要去思想如何为它祷告，如何去改变它。你也可以对某些事情表达不安，但是你没有必要暴怒的生气，你也可以为着某些做错的事情而悔改，但你不需要一直存着罪疚在里面，存着痛悔在里面，然后一直沉溺在你的情绪里面。你也可以对一个事情觉得失望，但是你不会觉得我受伤了，然后你就觉得你是一个残废了，我是一个精神残疾人，因为我受伤了。为什么受伤了？因为我跟谁谁谁这个在教会里面我受了伤害，就类似这种问题。你只会觉得哦，这个事情我可能是觉得失望了，他没做好，但我不会觉得我一直是在残废的状态之下。当我们以这种方式来面对我们的情绪，来面对我们的信念的时候，我们可以改变我们的求索为我们的偏好。就我祷告其实不是说神一定要给我这个，一定要给我这个，而是说神，我情愿这个事情是如此发展的。我们可以什么承认自己的不好，我们可以承认自己的不好，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其实我可以忍受在暂时的在这个世界上，暂时的在这个世界上度过一些不那么愉快的时间，忍受这个环境，但是我仍然没有失去我的行动能力，我可以做神要我去做的事情，我也可以无条件的去接纳我自己和我的世界，我可以接纳我的不好，我现在已经逐渐的在接纳我的视力下降的结果，我已经有一半的时间要戴眼镜了。所以我小的时候第一次去查视力的时候，我的视力是5.0/5.0，对吧？小学一年级的时候一去学校一查视力啊，两个都是5.0，回去以后说，哎，妈妈，我的这个视力是5.0。他说好啊，你的视力是好的。我一直觉得我视力很好，但突然有一天我在上课的时候站在后排，我就发现我自己看不到黑板。我在学校上课的时候，然后我就发现，哎，有问题啊。我为什么会看不到黑板呢？你得承认你自己会怎么，你的这个精力会下降，你的身体会下降，你会逐渐的衰残。但是在这个时候，我仍然需要调整，我们仍然需要什么？无条件的接纳我的现状，接纳这个事情。同时，你需要调整，你需要改变，你需要去配一副眼镜，你需要以其他的方式来锻炼。就比如说以前我打篮球，然后我是学校这个足球队的队长，体育委员，现在大家没有人能看出来我是体育委员，因为现在我只打太极拳了，再也不敢打其他东西了。那么同样的，在这种状况下，我仍然需要什么？接纳这个世界和我自己的改变，来调整你的生活。于是在这样的信念下，神说什么？你可以什么？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还有呢，不要含怒到日落。 不要让生气成为控制你的情绪，让它持久下去。你意识到它是一个不那么健康的情绪，于是我们致力于什么？调整它。还有呢，你的反应一定要注意到，所以不要给魔鬼留下地步。很复杂，但是从原理上来说很简单，在实践中间，在伦理中间，我们有很多很多复杂的需要考量的地方，但希望借着这样的一个简单的陈述，我们知道我们在神的话语中间，我们如何就是其实谈到的我的教牧辅导到底是一个什么模式，或者说我们在这样的伦理问题中间，我们作为一个教会，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如何来为此共同的来调整彼此相爱，来构造这样的一个教会。好，我们一起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借着使徒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的话语来帮助我们认识到，就是教会的我们每个人生命中间，不仅仅是有神学的问题，不仅仅是从知识上从意识上来认识到你的福音和你的大能，而是需要真实的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中间来经历这样的大能，来经历你的福音对我们的思想，对我们情绪的约束和改变。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在生气的时候不要犯罪，在生气的时候不要觉得这是一种易怒，或者我们享受在这种情绪中间，觉得自己是充满着力量，而是依靠你的能力，让我们在寒怒的时候不要持久，我们可以更好的来思想你借着怒气让我们认识到这个世上有何等的不公和不义，需要我们去忍耐和改变的地方。也求你帮助我们在生气的时候我们可以停下来，我们可以思想我们的回应，不要给魔鬼撒旦留下地步，让我们每个人都以这样的心态来面对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更好的来彰显你的爱和你的福音。感谢主，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我们来唱一首回应诗歌，第633首，信靠依顺歌。
Oh, no.
接下来呢，我们来借着颂唱第121首立愿歌来归集我们的奉献。在座的如果有不明白奉献意义的朋友的话呢，请不要参与奉献，让我们一同起立。受他的恩典，所以我们一同祷告说：
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力、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
但愿赐平安的神，就是那凭永约之血使群羊的大牧人，我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神，在各样的善事上成全我们，叫我们遵行他的旨意，又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心里行他所喜悦的事，愿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门。我们来唱三一颂。小组查经的经文呢，是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19节到第30节。腓立比书的第二章的19节到第30节。那么下个主日的正道的经文呢，是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第二到第16节。哥林多后书的第7章第二节到第16节。我们欢迎一下今天第一次来到我们这里的新的朋友和弟兄姊妹啊，请你介绍一下啊。
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特别感动。就是感谢神借着张牧师今天的话语，领受这样的神的话语，我非常的感动。大家可以叫我桑尼，我是第一次过来，也是刘叔，刘叔这样有机会，啊，真的是很奇妙的安排。桑尼哈，谢谢。
你还姓什么？
我姓张，我叫张霞，很高兴认识大家。
我们是好朋友，然后我还是慕道长，其实我要感谢张尼带我去认识到神，就是他陪我度过了一个非常艰难的时刻。所以我姓叫李烈，我是让你是开餐厅的，就是在保利这里很近。然后我是做英语培训的，所以其实刚看到有英文的一些解释，其实我还更加感同身受一点，可能就是有的时候觉得英文更加容易去表达我们的内心。然后所以今天也是感谢天父有这样的一个安排，让我们有机会，让感谢叔叔，我们是邻居啊，这也是一个很巧合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到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去也感谢大家，谢谢大家。
好，还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当中的？OK，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那个有请大辉弟兄来给我们报告一下他最近的一些施工的进展啊。
我直接在上面给他放。
这边啊。
大家好，我叫大辉，也来过好几次了，可能有些新朋友不认识，我叫大辉啊。今天还是比较惭愧啊，因为太久没来了，然后下车的时候下到鸳鸯站去了。我就一直记得是鸳鸯派出所旁边，我想那就坐到鸳鸯太久了。我带着我小女儿，她说：“爸爸，你自己来的时候怎么不走错？我一来你就走错。”对，我是在做营地施工啊，就营会教育啊。带着一直在做大学生和青少年的夏令营啊、冬令营啊，包括平时的门训啊，平时我们做这样的工作。那咱们教会也支持我们也有两年的时间了，然后我们也不定期的会跟他分享我们做的事情。那因为前面两个月都是暑期的时间嘛，那我们就会跟大家。今天我就正好也准备了一些我们夏令营的视频，也大家很直观的看到，因为以前总是说好像也没有看过，就是我们到底夏令营是什么样的，到底是针对一群什么样的孩子，他们反应是什么，我就准备了一些照片和视频啊。对，这个是营前辅导员培训，就是在七月份的，我们在七月份每年的七八月份都会有不同的夏令营嘛。那其实夏令营，我们的夏令营是需要大量的志愿者的和服务工作人员，那就像每一个小组就是十个人，大家就需要一到两个辅导员，弟兄和姐妹各一个，所以我们需要很多这样的辅导员。那我们这次合作的教会呢，帮助他们的教会，他们自己也有很多这样的同工，也很愿意来服侍。对，所以想跟大家讲，让大家对这个传统的乡村教会的这些工作人员有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了解哈。就是他们你看。看，可以播放一下。 个声音是关掉了吗？好，没关系，这个就是也是这个等一下会有，这个就是啊，对，你看到其实我当时去跟大家跟这些工作人员在营前分享的时候还是很感动，因为看到很多白发老翁啊，就很愿意来跟我们这些年轻人一起啊，就是活蹦乱跳啊，这种吗？大部分的那边教会的服务青少年的这些工作人员都是像在座的这些，就是我们的在职场上已经打拼过很多年的这样的这种中年人了啊。我当时看的还是很感动哈，就是一方面是感动，一方面也挺难过的，就是好像今天教会很少有像我这种青壮年能够站出来服侍了。有的时候我就跟他们在聊天，他们老师现在大学生有些都喊我叔叔了，我觉得我也很难过。你说哎，怎么我都变老了，怎么还是很缺少更年轻的人起来服侍？那所以我们也希望在未来的服侍过程当中，我们可以在这个青黄不接的时候培养更多的这种主内的大学生，这种青年人可以站起来啊。这个是我们。对，这个是我们今年夏令营的这个辅导员和志愿者的一些培训。那下面也给大家看一个，我们志愿者风采啊。
哎呀，
大家慢慢走，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燕子。
这是我们这次请了一个山东一个弟兄过来帮忙的，因为以前我们去那边分享认识一个很有意思的弟兄，他也一直在做那个教会的青少年的这个事工啊，他很讨那个青少年的喜欢啊，他跟我们分享了很多他在青少年当中的案例，然后呢，很多教会的孩子呢。他去河南那边服侍嘛，那边他在山东，他每个月都要去坐火车去河南，啊，他是特别好，特别节俭，然后呢，每个月他别人给他可以报那高铁的，他就要坐那个绿皮火车，他觉得就可以省钱。他讲，他给我分享了他的服侍的过程，我觉得就是这是一个特别讨神喜悦的一个人。那他可以做到什么程度呢？就是教会的这些那些孩子啊，初高中的那些孩子。女生男生都愿意跟他探讨同性恋的话题，跟他们探讨怎么看待这些那些成人影片的问题啊这些问题其实在青少年的这些群体当中是一个很正常一点都不罕见的话题，但是好像在教会里面我们看到的孩子其实是一个伪装起来的一个孩子，你根本不知道他真正面临的是什么。其实当我知道哇这些孩子愿意跟他讲这些话题讨论这些东西和他的认知的时候，其实这是一个很成功的弟兄，他能够真的走进这些青少年孩子里面去。所以我们今年就也有幸邀请他过来，他愿意跟我们一起就拍个小视频就玩的，就是然后孩子也很喜欢我们这样跟他们一起玩，就走进他们里面。对，我们今年呢其实原计划其实要准备做挺多以下的一个，但是后来就只做了三场啊，把成都的两场还合并为一场啊。这个就是成都的，我们今年的夏令营的主题是少年白日梦，然后也是那个弟兄，我们另外一个弟兄他就一个人就在想主题的时候，突然有感动说我们少年，我们年少的时候好像都整天会做很多的梦，但是渐渐长大了之后，我们就没有梦了，没有目标，没有梦想。就像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女儿就不知道为什么跟我探讨说人生都需要目标吗？她说人都要目标吗？我说对啊。她说人没有目标会怎么样呢？我就不知道怎么回答。她人没目标会死吗？我说等于死了。我觉得 我们青少年其实在孩子的时候，我们需要跟他再重新的把他的白日梦重新捋一捋啊，就是很好的。那跟我们今年夏天呢，我们就做了一共做了三场，每场差不多都有90到100人左右的样子啊。在重庆江津我们做了两场啊，因为今年很突然在成都，所以后来通知那个佟长老的时候，就是这边如果有孩子可以参加的时候，就时间很紧迫嘛，那就也没有机会今年让这边的教会的孩子可以参与，希望后面也有机会。因为我们我们今年夏令营我们有主题，就是我们名字叫少年白日梦，但是我们那一个主题的主线就是背后的这幅画。我们请一个美院的一个学生帮我们画的一幅画啊，就是我们把它当成一个最珍贵的东西，放在营会里面的一个红布盖着啊，盖着之后呢，最后他们要在夏令营赚钱啊，赚夏令营的里面的钱，然后最后他们要小组的形式去把它拍卖下来，拍卖这个最珍贵的这幅画啊，那就是大家就反正很努力。这幅画就是让一个姐妹以那个诗篇23篇画的嘛，可能是挡看不太清楚。那我们也是用诗篇23篇做今年夏令营的主题，跟孩子分享。有一个牧羊人和天父就是跟着我们一起陪伴我们无论高山低谷我们都可以有一个途径可以直接到达我们天父那里这是今天夏令营的主题了。我也想之前一直跟大家分享我们做夏令营，然后呢这个就是我们也没有整理，就是把每一次夏令营之后我们会简单的做一个视频，就是给孩子回顾的，然后呢就是给大家看一下，就可以很直观的了解整个夏令营它整个流程是什么样的。它这个转圈是在等吗？
这个视频会不会太大了？会不会？可能有点大多了。估计
我这里面还有直接放那个
也可以全屏下
来，
哎，看行不行，再播放，但那只需把那个关了来。这样子我先把我先把这个用的共享提升来看行不行。把 PPT 关了再试一下。更改一下那个它的那个投屏的设计。
投屏模式吗？
我更改一下这个。
就是上面的我们大概的内容就是现在可以放出来了，可能看到都是一些比较开心的东西啊，但是每个细节的项目啊，包括讲的东西主题啊，没有拍，因为这次也是很粗糙的视频嘛，每次就是一结束马上要给他们看的，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夏令之后呢，我当时在那个玩水的时候啊，我跟另外一个同工坐在那个水池旁边，然后那个同工呢，他就看着这些孩子，你知道他就突然长叹一口气，他说你知道吗，我看着这群孩子就像看到了一群孤儿在这个乐园里面。为什么这样讲，因为我们里面有一个我们 夏令营里面有一个项目，就叫就是一个任务榜，就是每个孩子都可以接榜。那不同的任务，比方说你可以去让别人去采访，你也可以去帮助别人，给别人讲故事，啊，去听别人的故事啊，就是可以也有钱，你可以买别人的服务，啊，就我们会有这各种各样的这种任务。那我们其中有一天呢，就是说，你如果愿意跟我们的工作人员来分享你的人生故事的话，啊，就会有很多钱。好，然后呢？那天晚上就有几个孩子啊，跟我们去分享他的故事嘛，当然都是私下的。那在分享的时候呢，那天结束之后，其实对我跟那个弟兄来讲，还是打击挺大的啊，因为你当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真正丑陋的一面的时候，其实你发现连我们这些人都没有那么强大可以承受它。啊，那天晚上有一个女孩给我讲，她说，从小她家里面，她就很害怕回家，那她说她如果把一个盘子如果打碎了，她妈妈都能骂她半个小时，说她。然后呢，我就想到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就刚才艾迪牧师讲，我的母亲小的时候常常会在生气当中管教我，而且边管教边。然后还要拿那个经文来说嘛，是你上帝说了，是你所爱的，就要去用杖管教。所以打的身上很痛，心里面很讨厌上帝啊，因为也很难理解为什么父母不是他说他爱我们，但是为什么感觉不到？我就看那个小女孩很可怜啊，她讲了很多她小就是一些事件嘛。另外一个女孩呢，从头就带着一个这么长的一个护腕嘛，然后后来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带护腕？然后他就给我讲，他说我手上都是刀疤，你要看吗？啊，我就看了一眼，其实有几十道，每次都是他自残的一些痕迹。然后他就给我讲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因为他在学校里有经常受暴力，然后他给我讲，他说他有双重人格，然后我就很奇怪，因为觉得一个小女孩给我讲双重人格，他可能对这个双重人格的定义啊认知够不够清楚啊。他就给我讲他为什么这样确定的啊。那其实这样的故事对我来讲，我觉得还是可以，我还能接受嘛。我就跟他劝勉他，然后就陪伴他，然后呢就能跟他聊一些。但是另外一个弟兄就当天晚上就被打倒了，因为有一个女孩除了分享，就是他父亲，就是他那个女孩也是手上也有那个自残的那个自杀的那个刀疤的痕迹哈。那个女孩跟他讲，他说他的父亲就再离婚，然后再婚了，然后对他特别的不好，然后常常会跟他说你怎么不去死，你怎么不去跳楼，这才导致他才会身上有这样的东西啊。然后另外一个女孩呢，就是长期被他的姐夫性侵。长达2年之久，那个女孩也是不止一次的尝试结束自己生命啊，这对我跟那个弟兄来讲，其实这些都是新的，我们也没有专业的能力啊，我们甚至没有做好提前专业的心理准备来接纳这些东西。那天晚上，那个弟兄特别难过，都很低落嘛，不知道该怎么应对这样的事情。那当这些孩子愿意跟你敞开心扉的时候呢，我们其实很无助的。后来我们就一起祷告，然后跟几个我们弟兄在商量他怎么来面对这些事情。但是当我们到下一个营会的时候呢，就是那个被性侵的女孩呢，就突然又发给那个弟兄一个照片，就是一个洗手盆，然后他又把手腕割了流血，好像他很享受这个这样的一个。说享受其实不太负责任，但是他又没有办法抗拒自己做这样的事情，那他确实又活在一种很痛苦的里面，所以我们也为这个事情祷告了很久，就希望能够后来希望能够有专业的人能够介入嘛，然后呢，营会结束之后，我们有那个长辈跟我们聊天，其实他一听就知道，其实我们面对这样的事情，其实营会结束之后，其实我们这些人是需要接受辅导的，不然没有办法来消化的话，会很影响消磨一个人的生命。所以那个弟兄他回成都了嘛，回成都之后就一段时间，很长一段时间就整个人就很不好，然后他的属灵也很低迷， 然后也会犯罪，然后他自己的认知也很差。对，就是你看到有很强的这个属灵的攻击在里面，我们也跟大家分享这些的事情呢，也希望大家为我们这样的工作祷告。我们希望有更专业的知识啊，所以我们现在也在恶补这些方面的知识但是还是不行，因为尤其是那是女孩嘛，然后我们是男生，后来我们跟我们这边教会的分享，然后我们也把一个年长的一个姐妹，然后去介绍，想要介绍给那个女孩，但是因为那个女孩又是很保密型的，她不希望我们跟别人讲，我不希望其他人的知道，所以我们也很忐忑。但是如果长期一个女孩跟男生跟我们这种弟兄这样保持这种关系的话，也是不健康不好的。所以我们就为事情祷告之后呢，营会结束之后，我们过了几天，我们就觉得我们要回到那个江津跟他们这些特别的这些孩子再见面。然后我们就又过去，然后跟一个姐妹，然后我们希望过程当中能把这个姐妹交接给她，然后她能够一对一的跟她来辅导。对，但是很感恩后面整个活动都很顺畅。我们这次我把它放一下，再放一下，这放不了。不用放也可以。这次我们就带着吉他，然后呢，去把夏令营里面跟我们讲、分享、敞开自己讲故事的一些孩子呢，就都约到一起，就请他们吃好吃的，然后呢，就请他们喝咖啡，在咖啡厅呢，我们就一起唱歌，一起分享。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把那个特别的女孩也对接给那个另外那个姐妹，就从这个事情上我们看到，就是我自己的感受是，我其实是感谢神的，因为以前的服事好像一直说是一种相对表面的服事，你没有办法真的看到这些人真实的现状。我们相信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尤其是在不光江津这样的一个他们那个教会体系下，每年都有几千个孩子的这种理念他们那边的家长的那个思想他们面对这种事情的时候，他们的处理的方式都非常的欠缺。所以我还是跟大家分享这个问题，是希望如果大家有类似的资源的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那未来不知道怎么走因为对我自己来讲也是今年夏天就是这两个月也很痛苦，因为我在思考青少年和大学生的问题太多了，而我们机构到底何去何从，从做哪一方面下手就是具体的方向目标该怎么弄专注在哪一块儿，其实是需要我们重新思考的。对，所以我很感谢神让我看见这些事情，因为如果不看见就不会有对这个东西不会有真实的全面的认识我们负担总是比较自我的。对，也是恳请大家为我们这样工作人员祷告，为这些孩子祷告为他们的遇到的状况。青少年群体可能我们这边的教会的孩子青少年很少他们那动不动就是几十上百个的一个小片区的地方的孩子，他们里面有很多的问题，就分门结党争竞就是光是这种团体里面问题都很多就是我们也在思考我们到底未来可以怎么样可以帮助他们。而且在这种夏令营的服事当中呢年纪大的人也确实很难走进青少年的孩子心里面去，因为总是会隔着很多东西，我们也希望有更多年轻的大学生。所以我们也我们也做了个计划，就是希望在今年冬令营包括这个学期开始，我们刻意的培养一些大学生的领袖是可以未来夏令营的或者是平时跟我们一起来跟进和服务那些孩子的青少年的大学高中生的。对也请大家为我们这方面的工作来祷告嘛还有包括就是因为青少年里面目前比较凸显的几个尖锐的问题需要解决的，就是除了这种家庭的父辈的同辈的压力以外，还有就是他们对同性的 同性恋的这个观念的认知，我们也需要去棘手的面对的解决的，还有就是多数的孩子，教会的孩子其实是不信神的，但是呢他们又不敢提问，而教会也一直没有一个很，我记得上次跟那个艾迪牧师我们聊天，他讲了一个就是其实现在青少年很重要的就是需要那个护教方面的知识嘛，确实是这样的，因为你要从科学的角度去跟他去探讨神到底存不存在，创世的这些问题，我们地球的演变，包括要探讨进化论的这些问题，这些都是需要我们更专业的去学习的。对，也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带导。对，这是大概我们现在面临的一些现状，我们也面临的一些困境，服务的我们也做的事情。对，我们也希望未来能够定期的去跑到江津或綦江这些地区，跟这些孩子带着大学生的我们的团契的这些孩子去跟他们建立关系，然后能够成为一个长期稳定的这样的关系，就像大的姐妹，然后带着小的姐妹，希望他们可以共同成长。对，这就是大概我们现在做的这些问题，做的工作。对，好，谢谢大家，能够花时间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未来有更多的愿意的心，为这样的事情来代祷，或者是可以怎么样可以在里面出力的。谢谢大家。
好，我们来为他们祷告。我先读一段神的话，在腓立比书，我们在查经小组的上一周查过腓立比书第二章，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天父上帝，我们为着刚才大呼弟兄所分享的，以及在这破碎的世界中你所带给他们的一些感动，他们所看到的，以及这样的一群在这样的圣约家庭中长大的这一群孩子也包括在这被这破碎的世界、被这罪的世界所污染的所有的人，也包括我们，我们在此向你献上祷告。因为当我们眼睛看到这罪的世界的时候是没有希望的，也是没有盼望的。但是主，你就是这样的谦卑顺服父神的旨意，却来到这罪的世界，道成了肉身，却要来拯救我们这样的罪人，也拯救这些所有的在罪中挣扎的这些孩子们，他们渴望着正从父神来的爱，却渴望着这活水，也渴望着恩典来滋润他们。他们的这地上的父母亲，也就像我们做父母亲的一样，我们都不完全，甚至我们被罪所缠累，甚至我们行的不仅不能够把这些孩子们，不能把旁人带到福音里面来，不能带到你的面前来，我们甚至有的时候还在罪中挣扎，我们自己也在常常的是在软弱中。但是主，你的名已经被高举，主，你的十字架上你的所流的血已经洁净了这一切的罪，你已经成为这世上的光，你已经成为这山上的城。就求主，你继续的兴起你的工人来，兴起你的属你的这些教会、这些牧者、这些同工和你的儿女们，在这样的罪的世界中仍愿意来仰靠你，仍愿意来仰望主你的医治，仰望你的怜悯，仰望你的恩典。主啊，求你那从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洁净这一切的罪，不光是在这世上，你在你的教会中在自称信你的儿女当中，也有很多被这样的罪所污秽、是软弱中的。主啊，求你圣灵再次的来兴起，也求你圣灵来感动大会弟兄他们，保守他们和他们的同工，他们看见他们需要的真理上装备，他们需要在生命上装备。求主你来祝福 恩待他们前面的这样的装备的路和服事的路，也求主你也借着他们来让我们恩约教会的众弟兄姐妹，我们也来参与到这样的国度的施工中，求主来预备我们，让我们不过是不论是就像我们的今天敬拜中所看到的，也敬拜中我们所愿意献上的，主啊，不管是一切你所赐给我们的，愿意让我们来为主你来使用，来服侍这破碎的世界，服侍着每一个灵魂。感谢主，我们为此献上祷告，奉主基督耶稣的名。
好的，今天我们的那个聚会呢就到这里，我都已经11:30了哈。那个张初牧师在正道当中提到他的那个 H2O 哈，这个那个施工，如果愿意哈，有了解的话，可以我们下一周还有更深入的一个交流哈。那大家可以那个彼此文章哈，你休息吧。
好，大家那个如果是想要了解一下那个张中牧师宣教基金这个视频的那么可以能够到那个小房间里面，可能会有一些。